乱世路程，天家永相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醉到西境界，为高耶稣宝血。
诗篇三十篇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走在赎身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显灵。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我生命再次显灵，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
尘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手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拯救。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
我们仍然站立，一同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十字架上的原本要走向死亡的人能够有得蒙拯救。恩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圣灵赐下来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使我们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是我们救主，就能够得蒙拯救。恩主，我们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如何行，来使人看见我们的行为把荣耀赞美归向你，使人看见我们的爱心，他们愿意来寻求来追随你。主啊，你的名在地是何其的美，主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啊，我们观看你所造的天和地，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主，我们的心就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人算什么，你竟愿亲自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 我们愿意把每一位将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引领我们，来一生来跟随你。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向你求恩典。主啊，求你使这个国家的领袖们不行你眼中为恶的事情。主啊，也求你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们认罪悔改，转向你，转离恶行，向你祈求你从天上来医治着这地。我们也把我们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使用这间教会，求你使这间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会所，成为众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殿所。主啊，这间教会成为近处和远处的灯台，让世人看到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在这里聚集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也把今天的讲员郑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就与他同在，赐话语加添力量与他。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基督耶稣名求。好，请坐。时间叫不动。
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3:1-3。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说这样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是我们在讲到恩典与律法的第四讲。我为什么要来讲恩典与律法呢？那弟兄姐妹，我要让大家知道，当我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我深深觉得对一个牧者的挑战是教会一直徘徊在恩典与律法之间摆荡。而这件事情是从新约耶稣基督的时代，因为律法是由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谁来的？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带下恩典进入犹太人的社会，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犯了他们所认为的安息日，耶稣犯了他们许多的觉得的境界，而那个犯本身是恩典带出的行为。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去读圣经，特别是读新约的时候，你开始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一直到现在教会，就会形成一个恩典与律法之间的冲突，正如耶稣基督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形光景之下，如果弟兄姐妹对于恩典与律法我们的认识不够，其实教会就容易法利赛化。我再讲一次，如果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真理认识不足，教会所给予会众的，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教条式的规定，以至于教会没有活力，来到教会觉得是一个束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是一个牧者，我怎么样帮助教会呢？所以在前面的三讲，我们认识生命的冲突，特别提到我们为什么会有律法主义，是因为我们受造的时候承袭的上帝全然的圣洁，以至于你会发现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律法主义者，通常都是跟完美主义者几乎要划等号了，是不是？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这个律法性是来自于我们对一件事情要求的完美，甚至是在我们人受造之初，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这种完美。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里面认识，但是等到我们认识完以后，我们发现律法它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律法本身它的审判是严厉的，因为按照旧约，人只要一触犯律法就是死。你可以看见，对不对？当人一干犯安息日就怎么样？死。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规定礼拜天不来就死，你说大家会不会来？就会来了啊！感谢主。所以你发现什么？你发现律法的审判是绝对性的，律法本身是使人知罪的。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这些人是活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请你用诚实的心回答自己，不用回答我，就回答自己，你是一个喜乐的人吗？真的吗？我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是跟不是，不是自己回答的，要别人说，哎，他是很喜乐的人。要不然我们自己讲是，但是却是常常愁眉苦脸，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我要让大家去思考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知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快乐、不喜乐。我们中国人常说“知足常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知足常乐嘛，这是我们老祖先给我们的一些结论。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足是什么？怎么样才会足呢？什么叫做足啊？这个足当然跟你心中的满足有关系。所以我为什么讲完美主义者不太容易快乐？因为他不容易足。我不知道你有发现他不容易足，为什么？因为他总是看见缺点，他总是看见别人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他不容易足的。更何况今天的世人求名、求利、求财、求寿、求地位、求健康，足吗？我们真的是知足常乐吗？还是知不足常苦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咒诅的人。我们这个人的形成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我今天要跟大家有一点点透过近代的知识心理学，我要特别提到人自己的心与性格，这个很重要。我们活在律法咒诅之下的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人的性格是由天生跟后天养成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从小就是那种粗枝大叶的人，我写文章从来没有错字的，一定有错字。我写文章，然后呢，我的评语就是聪明、顽皮、不用功。我没有什么好的评语。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没有做过班上的任何长，什么长都没有，连收裤子那种最基本的排长我都做不到。后来我终于做一个长，叫做家长。真的。所以按着世人来看，我的能力不足，不被肯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个这样长大之下的我，其实我先天 可能很也许聪明吧，但是后天不用功，对不对？所以有一点点像人的身体一样啊，你本来身体出生的时候很健康，但是你怎么样去把这身体养起来呢？我就发现等到我慢慢慢慢对自己了解以后，我再看别人，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境遇其实是他的性格在决定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你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个人，一个人开朗活泼诚实，哎呀，乐善好施，另外一个人忧忧愁愁，怨天尤人。后来你来到美国做生意发达了，你要回去找这两个朋友做伙伴，请问你找哪一个？找那个忧忧愁愁、满口怨言、怨天尤人的人吗？不会吧，你大概要找那个诚实、豁达、开朗这个，对不对？等到你找他，你那个朋友说：“某某真视频，你真是不够朋友，我跟你一起长大的。”他又开始发怨言了，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性格已经决定了你遇见的机会有多少？性格已经决定着别人要跟你交往深入程度有多深？所以性格决定很多的事情。许多的宗教他们明白，因此他们用修心养性来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而基督教不是哈，基督教不是用修行啊，请注意，基督教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而改变。请注意，我们不是修行哈，我现在讲的只是一般的宗教。你要知道，道家的哲理其实常常是这样。我有机会去做研究的时候，哎，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讲，哎，你们讲不讲养生之道？讲不讲？你知道养生之道这个观念是从道家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养生为的是长寿啊，所以很多的人就以长寿来作为他修心修行的一个目的。然后弟兄姐妹，我只是要问，人为什么要求长寿呢？到底活在世界上面比较长比较好，还是比较短比较好？哎，你告诉我啊。好像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活得长寿比较好。甚至我在问你们，我们活在世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求别人看重我或者重看我？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很追求哈，我很奇怪，在世间所有的那个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做过班长，可是我一进入团契我就做了团契的主席。然后每一次被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重重的使用真视频，哎呀，我听起来多爽啊！你看心里面马上内心中那种被人家看重的心多舒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在求这个，那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求这个？你求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许多的宗教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到底该追求什么？这世间上什么事情的追求才叫做有意义？而那个有意义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好，我有钱了，有意义。好，你有钱的意义又是什么？好，我有名了，有意义。请问一下，名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当人在追求的时候，孔老夫子说，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看见他说白天早上听到真道，到了傍晚死掉可以，有没有长寿啊？就没有了。弟兄姐妹看见了没？可见对孔老夫子而言，他觉得一件事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封他为至圣先师， 我们希望他许多的人格教导可以帮助我们，可是他提出一个人生对人生的一个意义的看法，称为朝闻道，夕死可也。他觉得人生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人生追求的时候，我们那个目标定好了，可是问题是你的起始点是什么。其实你的起始点，我们来一起来读耶稣对百夫长说的这段话好不好，请。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其实这一点我逐渐的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我们信耶稣，因为信心这件事情是形成你这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去算命。他去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对他讲，你30岁之前一事无成，40岁时来运转，50岁飞黄腾达，但注意56岁你会得一场重病，这场重病生完以后如果没有死，你会长命100岁。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因为大学刚毕业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做事情常常眼高怎么样，所以到30岁之前怎么样，当然一事无成啊，你怎么会有成呢，对不对？然后呢，等到30岁的时候谈恋爱要结婚了，一结婚生命稳定下来以后，做事情 有前面7-8年的失败的经验，从30岁以后就开始沉稳，为着家庭为着事业打拼，40岁就怎么样，自来运转啊，有没有？好，40岁以后，哎，如果在公司里面就开始做经理啦，做什么，哎，就开始升啦，所以50岁就怎么样，飞黄腾达。好，等到你到50岁飞黄腾达的时候，你想到56岁会生病，你想了6年，生不生病啊？果然生病，感谢主。所以这都是你的信心嘛，这样知道吗？你相信你会生病就生病了，因为你每天都在忧虑你生病，怎么会不生病呢？而且忧虑6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但是当你我在问我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他说人一出生有一点像这个图画，哦，我刚开始看见的时候我以为是花生啊好，然后呢，人其实在生命中间是筑很多很多的墙的。你筑什么墙呢？你会开始透过家庭背景、习性、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事件、所受的教育、你交往的朋友、所读的书籍、看的媒体、你在成长的背景文化，在这些的事情里面，你会开始形成你生命中的保护的墙，而且这个墙就变成你的人心与性格的所在。而它所有让你这会形成这条线的，有一个字叫做安全，对不对？也就是人在家庭背景、习性这些的事情里面，其实我们都在寻求一种安全。我想问大家，安全对于你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安全这个字眼 safety 在整个解释的里面，其实最简单的它是在讲一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叫做没有危险，或者称为没有威胁的状态，我们就称为安全。是的，当一个人觉得安全，他就会很放心。可是他的家人、利益、 自己受到威胁、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抵挡那件事情，我们甚至会去反击那件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人就在安全、抵挡跟反击这三件事情的中间，形成我们与别人的人际关系，对不对？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好舒服啊，那因为我觉得很安全。突然间发现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要升经理，还安不安全？就不安全了，我就开始有一些动作出来了，有没有？亲爱的兄弟妹，我们其实是在安全感、抵挡跟反击之间形成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安全等于平安吗？等于吗？平安的人一定是处在安全的环境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你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的答案是的时候，我是在安全底下觉得平安。很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多少？八九。所以你就十有八九有没有平安？就没有平安了，因为很多的事情是逆着你的想法在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开始知道，由于人在家庭背景、习性、朋友、生命事件、教育、书籍、媒体、成长文化之下等等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都画了一条线，那条线叫做安全线。而这条安全线今天在你我信主的人身上其实被赋予了一个衣服，叫做律法。什么意思？我稍微用几个比喻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一个教会唱一首你很熟悉的诗歌，而那首诗歌的歌词跟你原来唱的不一样，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就会说，什么诗歌嘛，怎么会这样翻译？有没有？你看见了没？他翻译的可能没有错，是你以前唱的是错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但是你唱习惯了以后就觉得它是错的，有没有？所以你的安全线它超过你的安全线，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诗歌都是这样，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诸位，大家都喜欢坐在这边。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教会拍手？哦哦，有没有看过这种聚会的方式？
有。
我跟你讲，你到一个地方都是这种聚会的方式，叫非洲。非洲他们聚会没有人安安静静坐在那边的，全部都是呜呜呜呜这样子。所以呢，那简直聚完会全身大汗呢。那请问一下，谁对？哪一种聚会对？可是真的，你真的认为都对吗？如果今天 TO 教会就这样子，哦，你还会来吗？会不会？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称这样的事情为律法的外衣。其实教会中很多的事情，它跟真理没有关系，它跟你的习惯、跟你的主观、跟你的认定有关。真的，他那样跳，我这样安静聚会，难道谁对谁错吗？不对啊。可是呢，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有一个文化，所以当我这样以后，我画了一条线，觉得他在威胁我的习惯，威胁我的文化。因此，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常常思考的不是基于生命，而是基于表象。我喜欢跟不喜欢就做了决定。Rick Warren 的教会，他有个长老有一天去参加青少年的聚会，他还没走进去，那个音响哇老大声，就把他从那个门口逼出门口外面。 他简直受不了，怎么会有这么吵的声音？这些年轻人在干嘛？他进去看，全部都在那边跳，在唱歌。他想，我们教会怎么会变成这样？他真的受不了。他受不了的时候，后来整个聚会，他要坐在那边，因为他要监管这个聚会，他要监管他，他就坐在那边。等到聚会结束，那个传道人呼召这些跳啊喊着的年轻人流着泪悔改，跪在讲台面前。那个长老向上帝祷告，主啊，我真的受不了他们聚会的方式，但是我看到年轻人像你这种降服的态度，主你不要管我的习惯，只要他们得着就好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看生命的状态过于自己坚持的现象，而教会常常被这种律法主义捆绑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你进入未受割领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同吃饭。继续，有几个人一起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啊，不见了，啊，不能怎么样得救。对不起，我的电脑出现比较快一点。哎，好，我在想是这个传输的速度有问题吗？我把它拿上来一点好了，这样子，那个传输的速度好像被挡住了。我们看见当时彼得跟哥里牛一起吃饭，然后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就责备彼得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等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告诉他们，他们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对不对？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当时没有新约，而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旧约要不要受割礼？我们看见了没？受割礼是犹太人跟神立的一个约，但是今天这件事情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要我们凭信心，借着信这件事情，相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其实许多的方式是人在自认定的安全感之下我们在行事的，而这个安全感使我们与别人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这隔断的墙带给我们的是我们跟别人的隔阂，我们在保护着自己，我们在隔离着别人。因此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请注意，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当一个教会常常用内心中，就是我觉得安全跟舒服，是我觉得我的完美主义跟我的圣洁倾向，我不是说这些是错的，但是我常常用这些去规范别人，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就冷冷的，冷冰冰的，因为它是一种隔离。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件事情，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吗？当一个完美主义律法性格的人，当他常常用这种方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我会发现他的朋友不多，他的亲友不亲，甚至他的儿女 找机会住得离你远远的。你在西岸，他跑到东岸；你在北方，他跑到南方。他就是要躲你躲得远远的。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常常是因为这样而使得我们的儿女亲友跟我们不容易亲。这样的方式其实就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生命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弟兄姐妹，人在律法之下其实是叹息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是的，有个律，所以这是一个律的问题。而这个律这件事情有两个观念在我的里头，一个是我愿意，一个是恶。我愿意的是什么？是我里面有一个意思，是我觉得那是我心中的律，是我心中有一个条规。然后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我们中间在座的有没有小时候是很坏的小孩？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坏，坏到你的家亲友都不喜欢你的？有没有？不多哈，我就是哈，我就是，真的。我小学要毕业的时候，我斜对面一个姓罗的罗贝贝跟我妈妈讲，他看着我，跟我妈妈讲：“曾太太，你那个儿子啊，长大不是做土匪就是做流氓啊。”你知道我是在这样情况长大的。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写那个文章，写我的志向，我不会写说我立志做土匪做流氓，会不会？你想你知道我写什么吗？你们猜猜看。我如果今天在中国，我就说我要做总书记啊。我在当时台湾写我要做总统。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面讲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好的志向，谁没有呢？但是有恶与我同在了，也就是说有好的志向想法没有错，但是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人的无奈。当一个人想要学好的时候，他必须勤勉，他必须谨慎；但是一个人想要学坏的时候，你只要放任他就坏了。所以老人一句话，学好几年？三年。学坏呢？三天，对不对？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证明圣经上讲的话是对的。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律的问题，而这个律原文就是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其实他非常深的提到一种两个律法的问题。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肢体中犯罪的律。而当这两个律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里有两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有神的律是我内心中希望的，可是我做出来的时候却常常不是我希望的。所以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请姐妹来读好不好？请这样看来。好，我们请弟兄来念下一段圣经。请。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看见神的律，它包含的律法跟诫命这两件事情，不管是 律法也好，诫命也好，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它是圣洁、良善和公义的。等到了第十四节，他甚至讲一件事情，他说律法是属乎什么？灵的。 也就是诫命跟律法是属乎灵的。那既然是这样，神的律在他这个整个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的产生是在于我是属乎什么？肉体的 sinful nature。 在原文里面，在圣经里面，他 sold as a slave to sin。 什么叫做，为什么我们会告诉别人你不信耶稣行善是无用的？其实按照圣经的定义，你是奴隶，你做的事情所有的成果是归给谁？归给你的主人的。所以当你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你行的一切善事它是归给谁？它不是归给神的，亲爱的，它是归给你的主人。我们是 slave， 我们是奴隶，而这个奴隶圣经说称为肢体中犯罪的律。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快一点哈。在旧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受造的时候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要治理这地。等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注意，这是一段蛇跟女人的对话。在这个对话里面，他说因为神知道，请注意，神知道他在讲的时候是告诉你，你知道吗？上帝是很小心眼的，他不希望你知道善恶，你知道吗？他是用这个态度在跟女人讲。因此这中间隐含着希望造成人对神一种不解的怨尤，但是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好，这是蛇，当蛇说我要我要我要，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要我要我要，他这种欲望在长大的时候，发现神就把他从天使长的地位变成撒旦。所以在这个情景底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蛇他对神是有怨言的，可是等到人犯罪以后，人对神也有怨言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起来读，请。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看看见没，当我的人生不如意了，怪谁？怪他，都是你这样造我的，如果你没有这样造我，我怎么会这样？有没有发现人开始对上帝有怨言？人开始对上帝有怨言。那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圣经说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知道。你知道当你要做一个好的主管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你要拥有的能力，一个是眼睛明亮，一个是如神知道。这是在管理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看见，一个是要看得清楚，一个是要什么？断得准确，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买股票的？你看得清楚，判断得准确，每一次都赚，对不对？你看不清楚，断得不准确，每一次都赔，不就这样吗？所以你知道这两个能力很重要的。当人拥有这两个能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如神。哎呀，这句话多重要啊！在教会里头，我们的问题都是想做神啊，希望儿女听我的话，长老牧师听我的话，或者牧师希望会众同工听我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都希望如神，我们都希望像神一样的统治者。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就进入了犯罪的律之下。当人选择着用神所禁止的方法增加自己的判断力跟能力的时候，人就效法了魔鬼，走了撒旦堕落的道路。请注意，当人用自己的方式，我在北美上神学院的时候，上教牧学的第一课，我的老师在上面就跟我们讲， 他说你们这些将来要做牧师，我告诉你，一进教会要建立你的班底。我一听啊，班底哦，还有班底这件事情啊，意思就是说哈，教会那些老一辈的人哈都会反对你，你要建立自己新的势力，对不对？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牧者在教会的影响力是透过我建立班底，有人支持我产生影响力的吗？我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用错误的方法去增加自己的能力。圣经因为人用错误的方法增加能力，圣经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这个人是指着一个容易被引诱犯罪而且被驱使犯罪的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当人一进入罪的里头，进入了律法之中，人就在叹息，人就在咒诅之下。你知道我们必须脱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面讲到如今他讲到一个改变，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然后他讲原因，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这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不定罪，对不对？然后当我在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就在我的里头。有一次一个北大的教授他来访问，然后我听说 MGIN 有将近50个他的教的学生跟他聚餐。那一天我在跟那个教授讲福音，我就问他，我说某某教授，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来美国的？是走路来的，坐船来的，跑过来的，开车来的？他不不不，我坐飞机来的。我说你坐飞机几个小时？他说13个小时。我说嗯，很好。我就说如果上帝规定一个人要完全行善，就有一点像从北京到美国13个小时要到，你用跑的你可以跑多远？他说他连北京城都出不去，用跑的，开车也没有办法。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坐飞机。我说那你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在飞机上跑步？有没有？我们中间坐飞机人在飞机上跑步的请举手，我愿意看一下这位天才。没有嘛，你就是相信飞机会到嘛，所以你就安安稳的坐在飞机上。所以你在飞机里头就会13个小时到美国，是不是这样？我说这就是信心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得胜不被定罪，你要保持自己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有没有？所以基督所用的方法哈，所用的方法其实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一段从律法这个他就开始在讲整个的行程。然后当人不能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样子，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这个律法的权势在神儿子死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就被定罪了。他定了案，意思就是说结束了。然后我们这个人只要怎么样，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意思就是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中间，神就差派他的灵进入我们什么里面， 所以我重要的是去服从里面这个灵的声音，而不是律法的问题，就是灵里面的这个观念。这里面其实一开始神圣经创世纪就在讲明有生命树有善恶树，所以当 生命树这件事情在讲的时候，它的记载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只在创世纪跟启示录有，其他的地方讲是生命树，讲果子只有创世纪跟启示录。请注意，生命树的果子所代表的意义，它是支持生命更新复兴丰满。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被圣灵管理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跟别人一接触，你会发现这个人被你支持，这个人因你更新，这个人因你得着复兴，这个人因你而得到那种生命的丰满，这叫做生命树的果子。请问一下，律法性会不会这样？就不会了，它给人是瑕疵跟死亡。所以在这种生命树的果子底下，创世纪是神对人的期许，启示录是神给得胜者的奖赏。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顺服圣灵，效法基督，使人接触我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生命的支持，他们灵里的更新，他们整个人的复兴和生命的丰富。善恶树呢，分别善恶的果子其实是由三个字所形成的。第一个是分别，它讲的是智慧、知识跟洞察力，而善这件事情是讲的喜乐、美好跟丰富的价值，而恶这件事情它所讲的是邪恶、是坏的、不合意的。如果就着分别善恶这个字眼，我必须跟大家讲，没有什么不好的，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吗？这个不好到底不好在哪里呢？它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分别善恶这个字眼上面，不是的。它的整个的问题的根源是在于，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增加能力的方式不是在于我的判断力而已，而是在每一件事情在判断之前，我有没有问我的神。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很多事情的好坏一临到，你看着表面这个人真是这样。我曾经在你们讲过一中间一个例子啊，一个人走出这个教堂就在你们门口抽烟，你一看到这个现象，弟兄啊，刚才这牧师讲什么你没听到吗？马上就跟他讲话了，有没有？然后这个弟兄就跟你讲，某某人啊，我以前吃喝嫖赌毒我全部都做，现在我全部都改了，只剩下抽烟，你还接不接受？可不可以有一点忍受他一下？可不可以？弟兄姐妹，这样明白吗？事情的表象，你看见的这个事情，它后面背后有一个 story， 有一个故事的。你在那个故事没有认识之前，你怎么可以下断言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当人没有办法先问圣灵，我要不要这个结果，其实这个整个分别善恶是以人为中心的恶，是以我喜欢就好，不喜欢就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心中的恶。结论，当人用自己的喜好、安全感，我们去抵挡、反击，而所有的做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高不高兴、喜不喜欢、爱不爱、好不好，其实我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跟自义者，这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的咒诅生命。我们来看结论，一起来读，请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件事，就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今天的基督徒啊，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而且复活在我们眼前。我只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件事情，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信福音呢？亲爱的千向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你还要靠肉身成全吗？我们是这样无知吗？我们还要用自己的律法去定别人的罪吗？是的，我们已经靠圣灵入门了。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得这个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行的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好，这首有一点点被改过，然后我们来唱，唱完以后我们来做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是四四拍的哈。
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的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其恩典覆盖，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其恩典。
我们请事情继续，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恩典，教会需要智慧，教会需要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爱心的付出，更多彼此间的接纳。但是拦阻这一切的是律法，每一次律法就把你与别人隔开。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说这牧师我现在明白，我必须靠着主的恩典除去我心中的律，这个律会服从肉体的软弱，我必须让圣灵生命的律再次来掌管我。如果你说曾牧师我需要你为我祷告，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每一天都带领我们。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用你的死把我们从律法中赎出来，使我们进入神生命的恩典之中，是靠着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不再被定罪，是出死而入生的。求神施恩赐福，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来再次感谢郑牧师带给我们的今天的信息。